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即将进入八福的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的5章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旧约的传道书3章11节，那节经文是旧约之中最打动人心的经文之一。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他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无法参透。在教会历史上，伟大的教父圣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并让我们的心无处安歇，直到我们安歇在你的里面。不安和渴慕是人类心理的共同特征。曾经有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叫乔治·赫伯特，他是我在上大学期间最喜欢的一个诗人。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叫《华伦》。诗中写道：神起初造人时，预备了一杯满满的祝福。他说：愿尽我们所能倾倒这祝福，愿这世界遍地的丰盛给予这小小造物一身。神首先赐下力量，随后美就流淌，智慧、荣誉和快乐随之而来。当几乎所有的祝福都已倾泻而出时，他迟疑了，因为这最后的祝福，也是所有祝福中最美的一份，就是心灵的安息。他说：如果我把这一件珍宝也赐给人，人将爱这些祝福超过爱我，他们将流连在大自然中，而不是安息在创造自然的神里面，我们就会失去彼此。于是他留下这份美好的礼物，让人在劳苦愁烦之中无处安歇，在富足中充满忧虑。神说：如果美善无法把人引到我这里，至少忧虑可以让他们投入我的怀抱。神将永生放置我们心中，使我们有永不能满足的渴望。我们却试着用旅游、度假、科技成果、超级大片、性放纵、体育狂热、迷幻药、禁欲苦修和卓越管理等等来满足这个渴望，然而我们心中却依然干渴，不得饱足。在以赛亚书55章2到3节这样描写：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耶利米书2章12到13节也这样的描写：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人中，大多数也是这样，灵魂饥饿，心里干渴。无论你去哪里，都觉得这不是你真正向往的地方。你的心不满足，你渴望能够有什么东西能够填满心灵的空洞。然而，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更大的悲剧却是，即使上帝的灵不停地呼唤你到他的身边，你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躲开，而去寻找那暂时的快乐，比如 去看色情光盘、三级电影，或是沉溺在毒品、酒精、美貌或者其他什么新鲜的刺激里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转眼成空，纵欲带来的快感之后不过是沉淀的罪恶感和深深的孤独感。毒品和酒精不能让你一直的逃避，你还得回来面对现实世界当中糟糕的人际关系。沙滩浴晒出的古铜色皮肤也不是那么自然，并且很快就会褪色。任何新鲜刺激也会在几周之后变得索然无味。我们喝水，但是水却干涸；吃饼，但是永不饱足。 C.S. 路易斯的话越来越真实地在我的耳边响起。他说，如果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渴望，是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我属于另一个世界。今天早上，耶稣要对我们谈一谈为什么人心总是不得饱足。他要谈论人们心灵之中无法消除的饥饿，以及灵魂极度的干渴。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里，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和你一同默想以下这两件事。耶稣眼中义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我们渴慕义的天性，以及这种渴慕如何变成他所应许的满足。第一，我们要来思想耶稣所说的义究竟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它是什么含义呢？上周我们引用诗篇37篇11节解释了温柔的含义，原因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五节之中，耶稣几乎是逐字的引用了诗篇37篇的话语。除此之外，温柔一词没有在登山宝训中再出现过。但今天我们谈到的主题却并非是从旧约引用而来。义这个词在登山宝训之中出现过五次，分别是在第五章的六节、十节、二十节，还有第六章的一节和33节。因此要理解登山宝训之中义这个词的含义，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它在其他几处它的用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两个例子，两个用法最相近的例子。义这个词第二次出现在第五章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这里的义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八福的结构，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回想一下，总共有八个祝福，第十节是最后一福，而第十一节是八福的延伸。第一福，也就是第五章的第三节，和最后一福在第十节给出了同样确定的应许，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看起来像一块三明治的结构，面包的最上层和最下层都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还要注意到，八福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最后都谈到义。第一部分以第六节做结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第二部分则是以第十节做结尾，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节经文更深刻的含义。注意，前面三种福气是为第六节的饥渴慕义做准备的，描述的是虚己或一种受让的状态。灵里面的穷乏，为我们的罪和苦难哀痛，温柔地接受批评，不加报复或者抵挡。这三节经文所描述的不是某种 充满和丰盈的状态，他们只是人因着站在恰当的位置而显出良善和美好，但这还不是我们所渴望的充足、完全，以及因满了良善而有的作为。因此，在前三福之后，耶稣自然而然地会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指的就是那些渴望被义充满的人。换句话说，当耶稣赐福给一个认识到自己心灵空虚，愿意忏悔，并且不自以为意或者自我辩护的人之后，这个人便从空虚转向满足，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现在一起来看接下来的三福，在第六节的饥渴和饱足之后，第七节马上就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现在受祝福的人是满足的，而且充满了怜悯的心肠，他不再只是一个破碎的、哀痛的、温柔的人，而是充满了动力的，他能够发出更多怜悯的行为。第八节说他的心是清洁的，而第九节说他不仅安稳平静，也是能够带来和平的人。当然，第二部分的四福也谈到义，不同的是，这里谈到的不是我们渴慕所缺乏的义，而是我们因内心充满了义而愿意去为义受逼迫。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八福的结构了吗？前面四个福描述的是哀痛、伤心、安静并且饥渴慕义的人，而后面的四个祝福描述的是有怜悯、为义受逼迫和缔造和平的人。这样的结构难道没有让我们明白义的定义吗？如第六节所述，如果我们饥渴慕义是因为我们空虚，然后在第十节中我们受逼迫是因为我们已得饱足，所以义就是连续，就是清心，就是使人和睦。我们再来看登山宝训中另外一处的公义，看它是否与这个定义相符。在五章二十节中，耶稣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接着第五章接下来的内容阐述的是，我们的义必须超过当时恪守律法规条之人的义。在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中教导我们，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向弟兄动怒，相反要寻求和睦。第二十七到三十节中谈到我们不仅不可以犯奸淫的罪，而且不能够在心里动淫念。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中谈到我们不可以因为旧约中有可以离婚的律法就容忍离婚，我们必须以义融化刚硬的心，持守盟约，不与那些不持守这盟约的人结婚。三十三到三十七节中谈到我们不单要信守诺言，而且要做不需要发誓也能使人信任我们的那种人。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中谈到我们不仅不可以以眼还眼，反而要让我们以善胜恶，当有人打你的左脸时，连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中我们不仅要爱邻舍，而且要爱我们的仇敌，并且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耶稣在五章二十节中说，我们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的意思是相当明显的。我们的公义与施行怜悯，内心纯全，喜好和平，不报复，与所有的这一切相关。所以这也确认了我们通过八福的结构对公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公义是怜悯他人， 公义是在唯一能够鉴察人心的神面前保持清洁的心，公义是努力寻求和平。公义的含义可能不止于此，但公义的上述几点含义是这几节经文以及这一章所重点强调的。因此，我们思考的重点就放在公义是怜悯、清心与制造和平这三个方面上。我们第二个要简短默想的内容是渴慕的天性，以及如何将渴慕转化为满足。我们先思考一下有关孩子的事情。通过观察孩子，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在座的年轻人也可以听一听，看你是否能在我讲的内容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让我给你们念一念 J.K. 切斯特顿在80年前写的一些话。我们都喜欢令人惊奇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能触动了我们最原始的本能，惊奇的本能。你还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讲神话故事，只讲故事就可以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有趣。7岁的孩童听到汤米打开门，看见大龙就会兴奋不已了。但是3岁的孩子只要听到汤米打开门就会兴奋不已。男孩们喜欢有浪漫传奇的故事，而更小的孩子则喜欢现实的故事，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本身就已经是传奇了。所以那些唱给婴儿的童谣只是唤起了他们在母腹中的欢喜雀跃。当说到金色的苹果，他们会想起苹果还青着的样子。当我们说河里流动着的都是酒的时候，他们会想起河里满了汩汩而去的水。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给自己的儿子讲了13年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有几个想象出来的男孩，他们的名字是困头、困吉、夸比和夸你。我记得抱着听得入神的2岁大的儿子讲述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男孩叫困头。有一个早晨，他醒得很早，他起床后穿上红拖鞋和蓝睡衣，然后下楼吃早餐。在餐桌上有妈妈刚煮好的热鸡蛋，上面还冒着热气，黄灿灿的蛋黄周围是白色的，它的味道棒极了。早餐后，困头穿上衣服走出门外，到阳光下去玩，他一整天都玩得很开心。这就是我给儿子讲的故事的全部，就是这样的现实故事让小孩子着迷得不行。但现在可能必须编造出离奇的怪物和打斗，配特殊的音效来吸引人。但是对于2岁的巴拿巴而言，他仍认为阳光和冒着热气的鸡蛋以及红拖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这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对新奇事物的渴慕应当像2岁孩童那样单纯？为小河流水和长颈鹿有长脖子以及鸡蛋的中间有蛋黄而惊奇？那是不是说当你在日内瓦看到那些伟大改教家的雕像时，你在想，我真想回到那个时代去看看那个时代的路德、加尔文和茨韵里？不，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加尔文、路德和茨韵里。我们想要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叱咤风云，自己体会伟人们的所思所想。我们不要巨人的雕像，我们向往拥有他们那有血有肉的现实生命和理想。当谈到世界的现象时，我们并不需要小河流水最初带给我们的惊奇，我们要的是小河流水后面的终极事实。河流只是一张老照片，它是一个指向标，它为的是唤醒我们的内心。 我们真正渴慕的是有一条河畅流在上帝居住的圣城里，那里流淌着生命的活水，如同羔羊和上帝宝座里的水晶一样明亮。你生命的饥渴无法通过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来满足，这是上帝对你所定的旨意，为的是让你明白你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你是为上帝而造的。但是我们在这点上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会犯很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远离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变成和尚、尼姑或者修士，也就是在这里，耶稣的话显得尤为重要，防止我们犯那个错误。耶稣说，最后真正能得到满足的人，不是独自在森林里与神交通的人，而是饥渴慕义的人。那些渴望怜悯的恩典，渴望清洁的思想和感受，以及充满热情的去制造和平的人。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满足的应许是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而非给那些独自寻求神的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关乎什么是上帝的义。首先我们谈到耶稣所说的义指的是上帝的公义。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饥渴慕义。当我们渴慕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渴慕上帝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定睛在自己的破碎上，而是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别无选择，我们要单单渴慕上帝的义。第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篇讲道的结尾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应许让渴慕神的义的人得到满足，而没有应许那些独自寻求神的人必得满足呢？其中有着更深刻的缘由。在7章22到23节，耶稣用如下的几句话结束了5到7章的这篇讲道。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要注意，这些人称耶稣为主，他们似乎有超自然的能力和恩赐，他们奉耶稣的名赶鬼和行神迹，但是最后耶稣却赶走他们，并且否认这些人和他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是恶人，他们没有义。他们以为自己认识耶稣，也以为耶稣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与耶稣是陌路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来未曾渴慕过耶稣的义，他们仅仅只是宗教人士。他们去教会，参与许多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生活的激情和渴望都是不义的，因此他们不会满足，也永远不可能满足。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永恒的满足，并非来自世界的欢愉，也不是仅仅的宗教化的或者与上帝纵向关系之中的。对那些在世上挣扎着要有他的样式，以全部生命的热情去追求他的人来说，真正满足来源于上帝自己。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对你们这批年轻人说的话是，不要装作自己是领导军队抵挡邪恶力量的王子，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国家。不要假装你是被俘的王子，从恶棍的手下逃脱出来，跨过恶臭的河流和毒蛇滋生的沙漠去警告国王危险将近。不要满足于向往中的欲望， 你们却要成为那样的王子，要成为那样的公主。那些饥渴慕义并且全然委身于上帝公义的人，将会谱写出最伟大的未来。为上帝的公义行大事，让他点燃你生命的激情和渴慕吧。不要再三心二意，不要以为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就可以让你满足。因此，我要对你们说，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永远不会晚。你明天打算吃饭吗？那么，为什么不打算以义为饼呢？你明天要喝东西吗？那么，就去喝义的活水吧。为什么在你的生命中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敬虔地追求义，而是追求其他的事物？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不间断、不松懈、饥渴的日复一日地追求日用的饮食。让我们祈祷说，让我们能够以同样的渴慕，在我们灵性生活之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每一天所处的环境之中，在整个世界上去建立上帝的义。愿上帝使用赐福我们。